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来讲一个全世界都在关注的事情呢。昨天在节目中有跟大家说过了，美国总统呢对伊朗呢发出了又一次的最后通牒哈。这个最后通牒的期限到今天早上8点为止哈。如果伊朗没有答应美国的要求的话呢，美国总统川普说他就要让世界一个文明消失哦，这种讲法实在是好。但是呢，这个就在最后通牒期限到之前的2个小时啊，这个最后期限呢就是今天早上台北时间8点了啊。那在2个多小时之前呢，川普呢这个又在社群媒体上面呢发文呢这最新的进度就是呢伊朗方面呢跟美国方面呢其实两边呢都同意齁要暂时休兵停火2个礼拜齁。美国总统川普跟伊朗的最高领袖呢穆吉塔巴都同意这样子的一个做法齁。所以呢在最后通牒局势全面失控前的1个小时左右，这个应该说这个警报暂时解除了哈，只不过警报只是暂时解除，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其实也不知道。因为呢就在川普呢发表说要对伊朗发出最后通牒的之前呢他们跟以色列呢还是对于伊朗呢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啦哈。那这件事情呢这两天都是全世界的焦点，就是好，那现在然呢两国呢同意呢要延长2周停火啦齁。所以呢金融市场呢也立即反映了这样子的一个消息齁，像这个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就美国的原油期货价格呢在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暴跌一度达到 15% 啊，哇真的是甚至超过 17% 哦。那布兰特原油呢也跌了将近 6% 哦。所以呢整个金融市场呢也受到了蛮大的影响。在已经开盘的亚洲股市里面呢日本股市呢涨了2000多点，涨幅超过 4%， 韩国更猛，涨了 5% 以上哦。那台股刚刚开盘呢也涨了1000多点，目前涨幅也超过 3% 哦。看来呢今天的亚股包括台股在内哦，应该可以笼罩这个阴霾暂时解除的这个气氛之下哦，有比较好的表现哦。不过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事哦未来演变会是如何还有很多的变数哦，我们只能每天这个跟着新闻进度来追了齁。你说 我们也不是神，也不是上帝，没办法来预测到底什么时候真的会停火，就是啊，因为如果依照两个国家开出的停火协定，基本上都是彼此不太能够接受的条件了，哈，那这一次哈，就是在几个小时之前呢，有这样的一个逆转啊，有媒体报道是说呢，其实是美伊澳双方在巴基斯坦的调停之下呢，有了这个转机了哈，所以也有一些国家哈，在中间做调人，希望呢两国呢都不要失控了啊，能不能奏效呢？当然，只能尽量做嘛哈，但至少现在呢，算是暂时平稳了哈，好吧，那我们就希望能够赶快把这个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最大的黑天鹅给除掉，要不然金融市场真的是不得安宁。然后每天这样子，一下大涨，一下大跌，哈，真的搞得投资人真的不知道怎么抓那个方向，也不知道该怎么投资了，哈。所以呢，赶快结束吧。好，这个关心完了全世界关心的头条新闻之后呢，我们也来看一下，也要关心一下台湾的天气状况哈。昨天的有稍微冷一点点，但今天呢，也跟刚刚开盘的台股一样有好消息啊，连续的一个礼拜的春雨呢，今天终于有机会可以暂时的停歇了。今天呢，东北季风会减弱啊，大雨特报呢也解除了，白天呢又会恢复到晴朗，有一点点偏热的感觉哦。尤其呢，有局部地区呢可能会飙破三字头的这个温度哈。那这波的好天气呢，持续至少有五天左右哦，要到下个礼拜二才会有另一波的封面接近啊，所以把握这几天的好天气。今天的高温，北部跟宜兰花莲呢是24到25度，其他地区是27到30度啊，所以今天天气呢会慢慢变好啊，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出去晒晒太阳，如果太阳有出来的话哈。好，这个是天气状况。那因为美国跟伊朗的这个战事有最新的状况啊，所以金融市场也有一些明显的变化。不过如果把时间倒回去昨天的美国股市还有金融市场的表现，我们来看一下情况到底如何。道琼工业指数呢，昨天呢是下跌了85.42点，跌幅是 0.18%， 收 46,584.46 点。 S&P500 指数则上涨了 5.02 点，基本上是维持在平盘，涨幅只有 0.07%， 收在 6,616.85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也是几乎维持在平盘，只涨了 21.51 点，涨幅呢是 0.09%， 收在 22,017.85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涨幅比较高一点点，涨了 1.11%， 涨点是 87.76 点，收在 8003.87 点，重新回到8000点的关卡哈。不知道是不是受到这个美伊的战事有出现这个曙光哈。昨天的美国市呢是基本上呢震荡幅度也蛮大的啊，到尾盘的时候呢，标准普尔500指数呢是拉尾盘翻红啊，连续五个业内都上涨的啊。其他的三大指数呢也是从下跌中呢反弹哦，可能呢多多少少都已经有收到这相关的讯息了哈，所以昨天的美国股市呢都是有拉尾盘迹象哦。除了这个战事之外呢，现在市场还期待，应该说要密切注意的就是在这个礼拜会公布的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哈，那就可以看到伊朗的战争对美国的通货膨胀会不会有影响，这很重要哈。好，那这个是昨天的美国股市的整体表现。那个股的部分的话呢，刚有讲费城半导体的指数呢上涨幅度比较大，所以像主要的成分股辉达啦还有博通呢则是上涨了，尤其博通呢大涨了 6.21%。 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上涨的幅度是 1.04%。 那日月光涨了则是下跌 1.6%。 联电呢只是大涨了 7.13%， 昨天联电在台股的表现就非常猛了哈，哎，是涨停的哦。好，所以呢整个费半的指数呢这两天表现都还不错哈，对台股呢多多少少也有拉升的作用哈。好，这个是昨天美股收盘哦。那美元的部分呢，昨天呢则是来的 99.852 哦，嗯，这个之前呢曾经超过百分之应该超过100这个关卡了哈。好，那美元对其他货币的部分呢，欧元呢目前价位大概来到1欧元兑换 1.59 1.1598 美元。那对于日元的部分呢只是来到 159.59 日元哈，这个160的关卡呢看来呢日本央行守得非常的紧哈。好，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呢，因为呢这个刚刚有讲哈，在美国跟伊朗同意停火两个礼拜，这个消息出来之前呢，美国的原油价格昨天的话，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是下跌了 0.5%， 来到每桶 109.27 美元哈。但是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只是小涨了 0.5%， 来到 112.95 美元，就是创下了2022年6月以来的新高了哈，连续四个交易日都是创新高的。不过刚刚说了哈，在消息公布之后呢，一度呢跌了17%哈，这个美国的原油期货价格呢，跌幅算是蛮重的啊。好，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哦。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金价呢在昨天啊，黄金现货是上涨了 0.8%， 来到每盎司 4684.59 美元。黄金期货呢则是来到4684美元的一个价位，还是每盎司呢这个维持在4600元以上。而且目前呢看起来金价好，比较没有像之前出现比较明显的下跌，但是就是维持在平盘盘整就是了。那也有一个消息呢，就是呢根据中国央行的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呢，中国三月份的黄金储备比上个月又增加了16万盎司来到7438万盎司连续第17个月是增持黄金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我们也知道金价这两年能够一直往上飙，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各国央行持续买进黄金，那当然中国是其中的一个大户了哈。所以呢看到这个数字之后有一些投资银行，有些专业的金融机构呢，像瑞银啊、高盛啊、巴克莱啊，都持续看多哈，那调升他们对于金价看涨的这个价位哈，甚至最高的呢已经来到6100美元了，哇，现在才还不到5000元哈，已经看到6000以上，那会不会到？我说过这个就是一个参考哈，不一定要当真，就把它当作参考，看情况就是了哈。好，目前呢金价呢最近都维持在盘整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哈，有没有机会再往上冲回千元的关卡呢？这必须要有天时地利能够来配合哈。好，这个看完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呢，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的表现哈。那讲到台股的表现呢，昨天的台股哈，表现还不错哦，大家有看的话应该都知道哈，是呈现比较明显的上涨的哈。那在台币的部分呢，昨天呢也是升值的，升到了31.967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升值了 0.5 分。不过昨天曾经一度呢还是哈，这个开盘之后呢也在32元的整数关卡呢在来回的盘旋啊，那最后呢是没有这个贬破32元所以看起来呢日本央行守160日元对一美元的价位，台湾的央行呢目前看起来守的是32元这个重要的心理关卡哈，那会不会贬破一样得看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表现，美元还有整个战事发展哈，这都息息相关就是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要进行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我们又到了跟远见杂志合作的时间，那要谈什么消息呢？谈什么主题呢？待会告诉大家。
你存在， 对，说爱就爱，感觉对，说爱就爱。哇哦，
你存在，我崇拜。觉得够格都是陪你画，我把感觉带在肚兜，把人空都是为你肚兜，我让直觉你的肚兜还是空回，我不让你独守。
走走走，还在为都幸福的很感恩感爱，感觉满足不敢改，不得不爱，当生命遭到绚烂，我遇见爱，我始终相信真爱，
我崇拜真爱。
Just body baby, look baby、mm-hmm. 我想送你他们一个真心话，我想跟你 party up party up party up girl，
不知道该怎么说，想要你爱上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想要你感觉我，这一生才拥有的真爱，只有一个，与他一生难遇到的，也许就你的存在，我崇拜真爱
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啊，浩克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真的好吃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克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克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像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最新的走势啊。今天台股呢，跟亚股、日韩股市一样，都是非常的强啊。目前呢，涨了1100点啊，来到34333点左右哈。不仅呢，维持住了33000点的关卡，今天呢也突破了啊，34000点哈。看这个气势能不能维持到收盘了，那当然了，台股那么强哦，这全职类股了、表现应该就是不弱了。好像目前台积电呢，涨幅有3.76%，涨了70元，来到1930元哈、台积电马上要开法说了，所以最近台积电呢，应该也是盘面上的重点就是了哈。总之呢，今天呢、依然。还是科技类股领军啊、全职股领军，台股的表现呢目前都是强强棍的哈。好，那讲到台湾的科技类股，大家都知道哈，如果说到台湾的科技类股哈，我们不敢讲全球第一，但前三名绝对排得上去就是了哈。台湾的科技类股在全世界的地位哈，不用姐夫多说，大家都知道哈，是数一数二的。那尤其呢，过去呢在智慧型手机风行的时候哈，曾经有一句话叫做“一颗苹果救台湾”哈。这个苹果当然就指的是这个苹果手机的苹果。的确，那时候呢，台湾是。这个苹果非常重要的供应商的产业链哈，那所以也造就了台湾科技业的荣景哈。不过现在随着 AI 的发展呢，我们的台股呢，台湾的科技业也跟上了这波潮流哈。但过去呢，就台湾这个苹果呢，在面临 AI 的潮流，接下来有没有机会再创另一个传奇，也能够造福台商呢？这个问题呢，很多人都在问啊。那这一期的《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呢？主题叫做苹果宇宙下一步啊、讲的就是未来迎接 AI 时代的考验，苹果有没有机会再创高峰啊、那今天在我们节目中呢，我们就邀请到远见杂志的资深记者吴继柔，请继柔呢来跟我们分享这篇啊精彩的专题，精彩的封面。早安。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你们做这个题目哈，应该就是对苹果还有一些期待，还是说你们看到了什么迹象，觉得苹果真的好像还有一点希望啊，未来？
的确是对于苹果还是有蛮多期待，因为我本人其实也算是个小果粉。
什么叫小果粉呢？就是你从用手机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苹果的手机，从来没有换过，就是
没有。就是我自己可以买手机的时候，跟我自己可以买选择电脑的时候，我就是开始就是用苹果的产品，
用到现在了。好，那就是忠粉啊，忠实粉啊，对不对？
对，忠实粉丝。对，
所以你也很关心苹果的未来跟下一步怎么走嘛？ 对，
我也希望它就是，虽然它现在有点。就是震荡的感觉，但我想他就是后续在 AI 时也可以有一些做出一些亮眼的表现。
是，我刚才有讲，就是过去有一句话叫做一颗苹果救台湾嘛，对不对？所以苹果跟台湾的关系是非常密切哦。在你们专题里面，这开宗明义就开始讲了台湾跟苹果的关系。来，先给我们讲古一下台湾的这个科技跟苹果的关系，从过去开始到现在为止是怎么发展的呢？
台湾科技业跟苹果的关系其实可以说到2000年代初期、就是它这段跟苹果的关系长达20多年，就是大概可能1990的时候台湾还主要还是代工 PC 产业，就是个人电脑的时代。
没错。
那后来2001那个时候就是苹果要推出 iPad 的时候，其实 iPad 就是英业达在代工的。然后接下来在要 叫什么 iPhone 横空出世的时候找代工厂，其实那个时候也就是是鸿海家代工。那在这之间，鸿海跟英业达其实当初都有想要接 iPhone 的订单，所以后来鸿海因为它的规模比较大，而且它的就是整合的能力更强一点，所以它独家接到 iPhone 的订单。
嗯，
那当时候其实从 iPad 到 iPhone 都有非常独特的就是技术创新，在硬体装置上技术创新，像是 iPad 的外壳，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圆润的中控圆润的机壳的形状，
不像过去是像电脑一样这样四四方方方方正正嘛，对不对哈？
对，
光是外形这一个关卡，其实就需要跟过去不一样的技术了嘛，对不对？
没错，因为就有仿到是比较熟悉当初第一代在制作 iPad 跟 iPhone 的业界人士，他就说那个外壳啊，贾博士很坚持说他希望没有接缝，所以他们就是想方设法，最后是用一个铝矩形直接把从一个合金里面打出一个中空的金属体，然后甚至说里面的那个就是它的载板，它是当那时候还是基本上比较习惯用硬板，因为那时候 PC 里面它其实用硬板就可以了，因为 iPad 的空间太小，所以它就用一个软硬复合板，然后让那个电路板可以在里面弯曲。
是。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苹果的成功啊，一定得谈到他们过去就是之前的 CEO 贾博士嘛，因为他是个坦白点就蛮龟毛的，然后他要求非常完美，对不对哈？所以他对这个不管是外形或者它的功能，真的是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啊，很多的这个书里面都有提到这个这个
传奇故事
没错哈。好，那台商跟这个苹果关系从一开始就建立了，然后到你看其实台商做得不错，开始信任，所以这个订单就越来越多，合作厂商也越多，所以等于是就是台湾包了整个这个苹果的供应链嘛，从里到外，对不对？所以造就了台湾科技的一个龙井就是了哈。那在这样情况之下，像这几年我们知道苹果就不像过去那么的风光了，我讲的是手机的部分了，因为其实包括中国大陆或是其他的地方，他们的手机其实也越做越好。可是苹果股价还是一直在创新高了哈。在这个新任的 CEO 上任之后呢，基本上这个他没有让股价呢，这个大幅下跌，反而还是有一波的新的高峰啊。可是我刚才也讲，面临到新的 AI 这个潮流哈，那苹果接下来在面对 AI 潮流的时候，它能够做什么，或他接下来计划做什么呢？
苹果的 AI， 面对 AI 的话，现在其实它有一些优势，就是大家比较没有注意到，可能、就是、
比如说呢，
它就是它目前还是有25亿只活跃装置数，就是目前如果它把它算成一个人口的话，是全世界最大，苹果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苹果国哇，哦，是它自己国了就是了，
对对啊，所以如果在有这么大的装置数的 base 之下，它要做任何比较是新的创新的话，它可以等于是说他最懂用户，他的用户数的数据资料库是最大的，所以他可以根据这些用户的数据来研发出，比如说一个最酷的在手机上的 AI 的应用程式，它可能就会很高几率会诞生在 iPhone 上，因为现在 AI 我们用起来其实它比较多都是相对来说只是一个 App， 然后你做搜寻或者做对话，那还没有真的深度整合到手机里面。那现在大家会在期待说，会不会他现在跟 Google Gemini 联手，下一个很酷的 AI 的应用会在可以在 iPhone 上面看到，这是大家期待的一个点。
对，那基本上果粉都非常的忠诚啊，像记者就是嘛，对不对？所以这些果粉当然期待能够在 AI 的时代里面看到苹果有跟 AI 结合这个功能，可是大家期待了好久都还没有看到，大家都等得很心慌不是吗？你们应该也等得很焦急吧？
是没错，但是因为这就是平衡来说，其他也没有看到其他人做出很了不起的
也是哈，都还没有做出来对不对哈？所以我问你，你如果是这个苹果的果粉哦，你们最期待在 AI 上面的应用，苹果能够提供什么？你们现在最希望提的
应该还是 AI agent 吧，就是它可以更懂我想要做什么，因为现在你说要设定捷径，它可能还可以做到一些基本的自动化的功能，可是还是没有那么敏捷，然后也没有那么顺手，所以会希望是说，比如